云彩飞扬。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非常高兴能够再一次在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和你一块相聚。每个礼拜一次，我们在空中相聚，一块来分享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来宾他们所分享的生命故事。每一个故事都是独特的，每一个故事都因着有一双奇妙的手，使得他们能够走过人生的低谷，活出生命的色彩。在节目当中为你邀请到的是林学仙先生，来到节目当中分享他自己在生命历程当中曾经经历极大极大的一个低谷，他曾经如何走过忧郁症这样子一个风暴。我想今天要从他如何进入这样子一个疾病到走出这样疾病一个历程和大家做一个非常详尽的分享。
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诗歌，我要向你尽情地歌唱，向你献上最真诚的爱。你是我心中，我心中唯一的牵慕，我要一生静静地歌唱，牵我走天路。主，你知我的软弱，你知我最深的念，无论在何时，无论在何处，你亲手领我前行。在中
诗篇九十篇里面说，我们一生年岁不过是七十，健壮的可能到八十，但所得到的只是劳苦愁烦，生命转瞬即逝，而我们都成过去。许多人在这人生的路程当中，一定特别是年纪越长的时候，越能够体会这句话的含义啊！真的是人生也不过就是七八十岁啊。不过在这一生当中，是不是回过头来看都是劳苦愁烦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来分享的这位来宾林学先先生呢，就是要谈谈在他的生命历程，在今天他走到年岁的一个阶段的时候，回头去看过去曾经走过的一段路程，肯定有许多事情是值得感叹的。但是在感叹的后面呢，我相信带出来的是完全赞美的一个声音啊。那么在林学先先生他的生命历程当中，也曾经经历了一个极大的深渊，走过忧郁症的风暴。节目一开始先请林学先先生啊，跟听众们问候一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林学先。
我想首先呢，就请您跟听众朋友介绍一下你的家庭背景的生活。
OK， 我是1955年出生，从小就在一个比较保守的家庭长大。那父亲是公务人员，母亲在家里当家庭主妇。但是在我大学毕业退伍后第二年，我父亲喜欢爬山就去爬山，结果突然坐下去就走了然后我母亲遭到这个打击以后，她得了躁郁症。躁郁症的意思大概就有些人不清楚，就是他人的情绪有时候很高亢，有时候很低谷高亢的时候他可以一天可以买30000块的东西然后叫你去签账，然后低谷的时候就可以不断的自杀，总共自杀过3次，把所有的药全部吞进去。然后从母亲得了这个躁郁症以后，他跟我住，那整个家庭就纷纷乱乱，然后跟我太太的关系也是如同水火。那我太太也因为这样受不了，然后差一点就想到一个办法，就要把他杀掉，然后自己再自杀。那你可以想象的出来我当时的情况啊，一定是非常非常的痛苦。那后来我还是走不出来，就得了忧郁症。那得了忧郁症了以后，就是上帝怜悯我适时的给我帮助，让我走进了教会。走进了教会以后，我发现我的生命突然被更新，突然发现我应该要好好的活着。在属世这段剩下可能是1/3可能是1/4的时间里，我愿意用我的余生来见证这个伟大的一生，这位主的能力大能跟慈爱，然后让需要这方面帮助的朋友也能够得到我这个过来人的经历的分享。这大概是我简单的一个介绍。
是非常简单的把今天故事中的重点做了一个非常清楚的引言介绍。那林学先先生其实在刚才的叙述当中知道说，因为母亲得了躁郁症这样子的一个症况，然后在承担母亲这样子一个情绪，以及母亲跟妻子之间婆媳关系，甚至不管是外在的一些表现，包括内心深处的煎熬，也让你走进了忧郁症。那我们来回过头来看看，就是从你的成长过程来谈谈好了。您是出生在一个什么样的家庭当中？
就是父亲是公务人员。
对。
然后母亲就在家里做家务，
家庭主妇。
是的，是的。
家中当时是几个孩子呢？
家里的情形是，大姐她是养女，然后二姐，然后一个大哥，然后一个三姐，一个四姐，然后我是老幺，
所以家里面也是孩子蛮多的
。
那等于是在当时的情况来说，其实家庭也并不是非常富裕喽。
对，在早期公务人员的待遇非常低。一个人要养连我祖母总共9个人，真的是不容易。
父亲一个人的重担非常非常的重。
是的。
那么从小成长过程，先认识一下您的个性好了。在这样一个算是不，他当然不算是一个大家族，但是也是一个人口蛮多的一个家庭，而且女性居多。从你这样叙述，女性居多。那您自己成长的过程当中，您觉得这回过头去看自己童年，您是一个什么样个性的人呢？
现在是这样，我简单的报告一下哈，就是 因为我父亲是公务人员，所以因为没有很多钱让小孩子受教育，所以他订立一个不成文的规定，所有的女孩子想要念书的话就去读师范学院，就是将来进了师范学院以后就可以让国家来照顾，出来就是老师，好，这样根本不需要烦恼，然后男孩子才比较有这个资格去念大学。然后因为从小就看到哥哥姐姐们他们很喜欢念书，然后也是跟着念，然后就还好，就是念到大学毕业这样。
嗯，您是一个很非常乐观个性的人，还是个性上面比较内向？
我自己现在从现在信主以后来开始审视我从小的生活环境还有自己的个性，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内向的人。
嗯，对价值观的看法呢？
在没有信主以前，我真的不晓得我为什么而活，只是跟着社会的潮流，跟着随波逐流，带他去念书我就跟着去念书，念完书以后毕业以后工作就去工作，也没有想说，这个为什么我会活在这个世界上，我将来的要到哪里去我都没有去想过。
嗯，好像就是照着人生那个阶段，该读书读书，该当兵当兵，该出来找工作找工作，该结婚结婚。
对，
现在你的家庭大概成员有哪几个人呢？
现在是这样，我还有我太太，还有一个女儿21岁，还有一个孩子17岁，总共一家四口。是
妈妈有住在一起吗？
我把她租一个房子在公司的对面那里，那每天中午就去陪她吃饭，那请一个印尼的外劳哈，24小时在看护她。
是刚才您在引言当中有提到说母亲因为父亲突然间离开啊，造成她一时无法承受，所以就罹患了躁郁症，现在母亲的状况怎么样？
感谢主哈，我信了主以后，大概在半年左右，我传福音给他，他接受了耶稣基督，然后他也信了主，那现在情绪很稳定，当然也有继续吃那个锂盐这个药。
嗯，是，所以现在状况算是风平浪静，
非常好，非常好。
其实，在进到现在这样的光景之前，你们大概多长的时间是你去面对这样母亲的这个光景，这样一个混乱的光景？
大概前前后后应该是12年左右。
12年的时间面对母亲，那你是在这12年之后才罹患忧郁症吗？还是这中间有交叠的时候？
应该是12年以后。
好，我们来谈谈，就是您跟妻子都不是基督徒哦。
现在是，
现在
以前不是，
以前不是，就是在结婚的时候不是嘛？
都不是。
对对对，你以前对信仰的看法是什么？
坦白讲，从小在一个封闭的家庭长大哈，母亲就是家里有牌位嘛哈，然后又供奉观世音菩萨哈，然后一懂事就开始跟着他拜嘛，然后走到哪里就拜到哪里，也不晓得那个是不是真神都不知道，反正就是养成了习惯啊，然后就拜。当然，所以我曾经在初中的时候问过我三姐说：“你知道你在拜什么吗？”她说她不知道，她每次香交给她的以后就是一二三，一二三，就念一二三就结束了。所以说我相信有很多在拜拜的人哈，他也不晓得他到底在拜什么。
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姐姐拿到香以后就是念一二三，她就觉得她交差了事了。
对对对，
那对当时对你来讲会不会觉得很困惑，说那这样子我们到底在拜什么呢？
其实我是算比较乖的小孩哈，我比较没有反抗的那个因子哈，所以说也是这样拜下来。
那在母亲罹患躁郁症那段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有尝试从信仰方面去寻求帮助呢？就是还没有接触基督信仰之前，你是不是也从民间信仰的方式去寻求帮助？
有，曾经有朋友带我到三重那里去问问看我母亲的前世是怎么回事，为什么会这样情绪非常的变化不定，然后他也讲说那前世不要讲什么，反正现在我也忘记了，反正也是在各方面想要说做个突破，来把这个家庭纷纷扰扰的这些问题把它解决。
是是，好，那我们现在就比较先从母亲罹患躁郁症这部分来谈，可能要请你详细的谈一谈母亲罹患躁郁症过程当中，究竟她在她的生活上面如何造成你自己或者是你跟你妻子之间极大极大的困扰。当父亲的时候是自己去爬山吗？
对， 他喜欢爬山，而且都是坐火车，从埔里一大早坐火车到关西去，然后就是一个人去爬山，
自己一个人去爬山，
没错没错。不只是运动啦，因为在关西那里他自己有去投资一个果园，是种水蜜桃的，所以就看看他种的果树。
嗯哼，父亲走的那年他几岁呢？
66岁。
66岁。嗯，特别谈谈那天就是父亲离开那个整个的过程。
OK， 反正就是我们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就突然接到我妈妈打电话来，但是就一直哭，她也不想她是谁，她就一直哭，因为就是在关西那个警察局就是打电话到家里去说我父亲已经过世了。那我们当然是父亲昨天才在一起，然后都没有什么异状，怎么会突然过世呢？原来是我父亲他是有心脏病的，他平常是带着救心在旁边，有一种药就是救心，然后一有问题的话吃下去以后马上就会见效，但是那一天他忘了带，然后就突然之间就走了。那当然遭逢到这个那么意外的事情，当然我们做孩子做妻子的做他妻子的应该都没有办法承受了哈。但是就是第一次那么亲近的人面对死亡哈，现在事后回想起来我妈妈这种没有办法承受的这种痛苦我们是可以想象得到。
嗯哼，后来父亲过世之后母亲大概多久就开始有些异状发生了？
应该是马上，没有一点，大概是一两个月吧。那个时候我们住在板桥，那我妈妈是跟我住，然后开始挑剔我的太太，然后就是说她是扫把星啊，那为什么嫁给我没有多久，就我父亲就会过世啦？她就是以这种传统民间的那种信仰的想法来看这件事情，然后就是设法就是看能不能让我跟我太太离婚啊。那后来我才知道说，因为他很没有安全感，所以他不只是这样，因为我们是跟他住在一起，说我太太就比较可怜，其他的小孩也是一样，他想要潜意识里头想要把所有的小孩都抢回去，就是希望大家都能够离婚，所有的小孩都回到他的身边，后来观察大概是这样。
嗯，母亲那时候大概异状，比如说在生活当中哪些异状是造成你们很大的困扰呢？
OK， 他可以打电话给所有的什么叔叔啦远房的亲戚或者他的朋友啦来指责 我们的不孝然后他可以早上从台北出门，然后晚上到达基隆，这中间他还去了埔里，就是南北奔波，然后他一个年纪将近70岁的人他可以有那么大的冲劲吗？这有一点就是不正常了，有一点不正常。
对，所以这常常也是让你们孩子提心吊胆的，因为妈妈不知道什么时候出门，然后什么时候会回家，或者他会被丢失了。
是的。
那面对，其实刚才你也提到说，其实妈妈对媳妇的那种挑剔，或者是甚至对亲朋好友吐苦水啊，说她没有被儿女孝顺的过程，你个人觉得你最大的困扰是不是叫忙着去解释啊，忙着去沟通呢？对你来讲最大的困扰是什么？
我觉得比较奇怪的就是因为我妈妈40岁才生我所以我从小我就有一个想法，就是我结婚以后我要奉养她，结果我没想到会变成这种下场变成就是到处告状说我不孝顺她，甚至到台北地方法院去告我说遗弃她。哎呀，我不晓得怎么解释就是我已经尽力要奉养他，结果适得其反但是后来医生才检查出来他这个叫做躁郁症我们以前都不知道，只知道家庭非常纷乱那突然有一次自杀了以后，那个荣总的医师叫我们去台北市立疗养院才检查出来，写一个病因出来叫做母亲得了躁郁症我们才恍然大悟说原来这是一个精神上的疾病，所以他做出来的言行举止就会与常人有异感谢主。但是因为这个躁郁症是可以医治的你只要按时吃锂盐，他的情绪就会稳定当然了，最大的医生我要在这里讲，他是主耶稣你信了主了以后，我相信你的灵就不会被不好的东西绑住，就好像我后来得了忧郁症一样 我的灵好像被一个不好的东西捆绑住了，但是主是世界的光，你照在你心里面，你就把黑暗的势力挪走了，你就会好了。这样
是您刚才提到说妈妈有的时候会去千账买东西啊，
对，
一花几万块钱让你们去千账，妈妈那时候都买些什么东西啊？
买一些根本她自己不用的东西，很可能她就是借着这个消费哈，来平稳她的情绪吧，我想。
那妻子呢，身为你妻子可能更辛苦了，因为妈妈的所有的咒诅所有的怨气都出在妻子身上。当时你的妻子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她是不是也除了承受伤害之外啊，她是不是也曾经想放弃这个婚姻过？
有，那时候家里还是有这些偶像哈，我太太也是一样，也她的娘家也是从小一起拜的嘛哈，她就是不停的拜拜哈，不停的烧香哈，就是希望就是能够神明哈，那时候我们认识的神明哈，能够来帮她解决这个问题。结果不对啊，越拜越问题越大啊！我妈妈还在神明，她所谓的神明面前哈，还继续咒诅她去死。那她就觉得这，她好像相信了这个神好像不对啊。然后就是因缘际会哈，她就是参加了那个教会举办的那个插花班哈，然后就走进教会去学插花。那一些姊妹就对她很好，就传福音给她。那因为他这个插花班他就是信主了，要信主的话等于是上帝先救了他、哦、那其实在这个纷纷扰扰的岁月里头，我太太曾经就带了两个小孩子、哦、就是在外面流浪、哦、另外租一个房子自己住、哦、所以这个是一个很不正常的家庭、哦、在那段纷扰的岁月，在那段日子我怎么过呢？我就是用工作来麻痹自己，我好像把它想成没有这回事，反正就是把所有的精力用在工作上，然后到全世界各地去接生意，然后 就想要忘记 这个家庭的纷扰，但是还是没有办法，你逃避是不能解决事情的。
亲爱的朋友，你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云彩飞扬，我是你在空中的好朋友。云彩飞扬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制作的生命见证访谈节目，我为你邀请到的是林学先先生啊。在刚才节目的前半段呢，我们分享到林学先先生谈到母亲罹患躁郁症的整个过程，因着父亲一个意外的离开这个世间，造成母亲很大的一个冲击，也让母亲因此就被卷入到了躁郁症这样一个病情当中。当然家中有一个这样子的病患存在，其实对整个家庭来说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搅扰，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折磨。在这十多年的历程当中，母亲在情绪上面的一些不稳定，包括在言语上面的一些杀伤性的一些话语，的确造成儿子跟媳妇甚至包括女儿们都是极大极大的一个伤害啊。不过万万没有想到，在母亲罹患了躁郁症12年之后，宝贝的儿子啊，这位一直跟母亲住在一起的林学先，他也罹患了忧郁症。刚才在音乐进行过程当中，我们也私底下在谈，就是事实上母亲这样子一个疾病产生啊，也不只是造成他跟妻子之间的婚姻有一些危机，甚至也造成他们的孩子啊面对婚姻也有一些恐惧啊。我想这个杀伤力真的不是我们用所谓的因为所以能够评估出来的，而是说在生命当中的确有些事情是我们无法掌控的。也许林学先他可以在他的工作上面，他可以有很多的表现，他可以有很多的发挥，他可以赚取很多的金钱，但是他却无法去帮助他的母亲走出躁郁症，活得健康。我们接着就要来请林学先先生和我们来分享，在母亲罹患了躁郁症12年之后，他什么时候发现他自己也进入了忧郁症这样子一个疾病当中啊？林大哥跟我们谈谈啊，在当时是怎么样情况之下，你自己发现你也罹患了忧郁症？
我突然在后来，我突然觉得自己闷闷不乐，天天闷闷不乐，然后喜欢把自己关在家里，然后太太去教会，然后我把自己关在家里，不愿意见到我的亲人，不愿意见到我的朋友，同学要我去参加同学会我也不想去，然后平均一天大概睡2-3个小时，很长的一段日子，那就是自闭啊，然后不快乐，然后掉眼泪。那突然我有一天我跟我太太讲说，再过一个月我如果还是这个样子的话，你就把我送去精神病院，然后接受诊治好了，这样。
嗯哼，那太太在当时你除了自己知道自己在忧郁的一个情绪之中，你是不是也会感受到太太面对你这个她的反应呢？
因为我太太信主比较早，她因为上帝先救了她，她也是鼓励我礼拜天跟她去教会，但是最开始我去了1-2次，但是有一次教会的传道到我们家要来传福音给我，但是他就很可能他们的动作比较直接，所以就指着我们的那个神明牌位就指指点点了哈。那我就很觉得很不以为然，我说基督徒怎么是连那个最基本的尊重都不懂？其实他是为我好，他是为我好，但是我就拒绝了，我就说以后你礼拜天去你的教会，我去爬我的山，你们各走各人的路，互不侵犯。但是没有想到就是因为这样我没有去教会，然后就走入了忧郁。
进入忧郁症这样的过程里面大概多久的时间？
详细来讲我不太记得了，不过是蛮长的一段日子就对了。
可是在那段时间当中，你的母亲还继续在她的躁郁症当中？
没有，因为她已经被发现是躁郁症了以后，她就开始吃利炎，
药物控制，
控油控制，对，
那直接的就是你了。
对，
那是不是真的在这一段时间，因为一个月之后还是这个样的情况之下，你自己也愿意去接受精神方面的治疗呢？
我那时候告诉我自己，告诉我太太是这样的。
所以你有去接受精神科方面的？
还没有，
没有，
还没有。
那谈一谈，就是你怎么样从进到忧郁症之后，这段过程到走出忧郁症，这个过程是怎么样走过来的？
OK， 那因为我没有去看精神科的医生，但是我后来我又参加华神举办的一个忧郁症特会，那个医生讲说，如果你有这一方面的困扰，大概有八点以上的话，你就是说真的是忧郁症的病患。那后来有证实哦，他总共八点我都有，哦，那我后来我才知道，哎，这真的是忧郁症。那其实在我得忧郁症的时候，是我到目前为止哈，赚最多钱的时候。好，我去巴西认识了一个客人哈，大概短短的三年之内，他可以跟我买了$10,000，让公司赚很多钱。然后我也花了2100万哈，买了一个漂亮的房子。照道理应该要很快乐才对。如果没有忧郁困扰的话，一般的正常人买了漂亮的房子，你为什么不快乐？前面可以看到圆山，后面可以看到阳明山，天天都是很漂亮的景色，心情要很好才对啊！哦，为什么会郁郁不乐？因为我把我的想法全部充斥着这个负面的情绪。我看到的不是漂亮的圆山的景色，我看到的是前面为什么有一栋房子，它有一个违章建筑在那里，然后我所有的目光就集中在那一点的违章建筑，就越看越不快乐。这样，
嗯哼，这是还是很难去理解哦，因为你收入这么高，数钞票都来不及，看着存款簿那个钞票后面那么多零啊，就已经很快乐了。然后家庭环境也不是非常的让你忧虑的，为什么？是不是真的就是因为妈妈的关系？你自己今天坐在这边，你在想的时候，你能不能理出一个头绪，说你当时是为什么会这么负面的想法呢？
我自己在想说，应该至于说小时候发生什么过什么事哈，坦白讲我不太记得了。不过真正在我心里最大的一个负担就是妈妈的问题。这些反正就是结完婚没有多久，然后就开始这样家庭纷纷扰扰，我就想说为什么要生活的那么痛苦，而且我又无力来解决这个现状啊。其实到后来才知道那是躁郁症，否则以前我以为是一般的婆媳问题，尽量就是叫我太太跟我妈妈去自己去处理就好了，但是我想真的症结应该是在这些婆媳的关系不和睦，不是不和睦而已，是非常纷乱。我想真正的原因应该是在这里，
嗯，也是家庭问题带给你很大的一个困扰，嗯，
对。
好，那妻子在这方面，她因为她是家中第一个基督徒啊，然后当然今天妈妈也信主了。那当时这段历程当中，妻子如何帮助你走过来？我觉得她还一定很辛苦。
对，她还是希望我礼拜天跟她去教会，但是就刚才有讲，就是我拒绝去。但是就是神很奇妙的安排，在我1995年去巴西的时候，我认识一个华侨，叫做钟神，他在台湾赚很多钱，他在台湾经营房地产，人家借他1000万，结果他把民生社区整排路买下来，开始盖房子，然后赚了很多钱以后就还给人家2000万，然后台湾的股票从2000点开始他就进场，结果12000点要开始走下坡的时候他就退场。你想他借金钱有多少，但是他就是因为太多钱了，就有歹徒觊觎他，就把他绑票啊，还枪抵着他的脑袋，然后他吓坏了，他后来就是警察有帮助把他救出来，然后从此他就不敢住在台湾，然后就全世界旅游啊，旅游到巴西的以后突然生下第二个女儿，就是落籍在那个地方。那我去巴西的时候就认识她，她就跟我讲说她这一辈子钱赚很多，那去到巴西还要继续赚钱，那1995年认识她，然后1998年我带我太太就要去拜访一个巴西客人的时候，我没有想说要去跟他见面，但是也很奇妙的一件事情就发生了。我们到了巴西的机场以后，我们的行李就被载到别的国家去了，我们没有内衣裤可以换，我们就去走了20几分钟的路，走到一个大马路上就看到一个小 shop， 然后就跟他买内衣裤，结果那个小女孩我还记得叫做 Fanny， 她就卖给我以后，然后要走了，他就拿一个 教会的周报给我，圣保罗教会的周报，那我就翻一下，诶，竟然有这个 Johnson 这个名字、啊、就是在1995年我认识的这个华侨的名字，那我就因为这样来联络上他。然后这一次我碰到他，他并没有跟我讲说要怎么样继续赚很多钱，我就从他的脸上就看出平安跟喜乐、哦、他蛮快乐的。他为什么快乐？他跟我讲他现在开一个中国的餐厅、哦、然后其实没有赚很多钱，但是他就是最快乐的一件事情就是所有宣教士要到圣保罗去宣教，他从接机、送机、住宿、啊、所有食宿全部一律他包，全部他招待，他就是 为神来奉献、哦、这是他最快乐的事情。所以这件事情就对我的影响很大，而且在那一次刚好有一个苏文龙牧师，一个 美国一个很有名的牧师、哦、跑到圣保罗去宣教，他我们 在一起吃饭了两次，他就跟我讲说，诶，我太太那个天母感恩堂的教会江宝生牧师是他的学生、啊、其实我就记起来有这件事情了、哦、但是一年后1999年的一个七月份、哦、通常我要去爬山的，我那一天没有去，我就跟我太太讲说，诶，我要到天母感恩堂认识这个江宝生牧师。好，一年后上帝的声音就在我的脑海出现了、哦、然后就因此我去认识了这个江牧师，然后就走进了教会，然后就突然听到那个教会的事情谈除你以外这首诗歌，哇，我的眼泪就一直掉一直掉，总共掉了大概一个半小时都没有办法停止。好，没想到那个哭了一场，大哭一场了以后，我觉得我的重担就是减轻了一半，然后就开始就进入越来越好的状况，然后就去参加慕道班、敬礼班、哦、然后就2000年5月28号我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
嗯，很特别的一个经历哈。
是是
其实在你钱最多的时候也是你忧郁症最严重的时候，
对，
但是当你开始去接触到信仰的时候，其实上帝真的一直在等你，我觉得从这个过程当中觉得上帝一直在等你。其实我觉得如果印象没有记错，好像还有一件特别的事情发生，是就是有人送你对联
啊。对
对，
刚才是其中一个原因哈，就是我信主的一个过程的一个原因。另外还有两件事情，有一次我去广州教育会哈，有一个大陆的朋友跟我讲说，诶，林先生你不太像台湾来的，好，你看起来像基督徒。我那时候是愣了一下哈，因为什么基督徒长得有什么不一样吗？其实我也把它记在脑海里头。那另外一件事情是我住的地方对面有一个美国人，他在美国学校上课，然后他的先生哈、哦，也是来台湾。那有一次那个美国太太她回美国去，然后他先生就在过年除夕夜的时候就送了一副对联给我，啊、哦，是中文的，然后上面写我还记得，就是信仰常进除旧岁，福音广传迎新春，基督家中有恩光。哎，我就把它贴在那个电梯的两，就左右两边哈。哎，那我想说，哎，为什么一个外国人呢送我这个？哦，我就然后我也去做了，把它贴起来。哦，就是我想我就是信主，就是大概有这三件事情加在一起哈。大概真的是上帝有个计划吧。哦，要我认识他。哦，有做这三件事情，这样
是，就是上帝用各样的方法，用诸般的智慧劝解你、教导你，把你带到他面前来，成为上帝的儿女啊。那谈一谈啊，就是当你成为基督徒之后啊，当然后来也向母亲传福音了。
对，
那跟母亲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有没有碰到一些困难？
这个也是很奇妙。我母亲现在已经86岁哈。但是我信主了以后，那他的神志还很清楚。突然有一天我去看他的时候，他跟我讲说，诶，我的外公到老年的时候也有去教会。哦，那就是 很奇妙，他从来没有跟孩子讲过这些事情。那我说你确定吗？他说他确定。哦，那我就跟他讲说，诶，那我们现在全家都已经信主了，我还有太太美娇还有孩子佳玉视频都信主了。他就跟我讲一句话，诶，啊，你们大家都信了，我也来信，这是台湾话，就是你们都信了，我也来信。哇，我就马上打电话给牧师说，啊，拜托拜托，那个你跟那个美娇一起坐计程车过来，然后我妈妈说要信主，牧师来就在他住的地方， 就是问他愿不愿意接受主耶稣做他的救主，他是不是愿意，就当场帮他施洗，就是感谢神哈，就是他信主了以后，第二天外劳就跟我讲说，诶，阿嬷不再骂他了，就是变得很平和啦，就是变得非常平和的那个个性这样。
嗯哼哼，那家中呢，就是有、也一定要有一些改变，因为你们都一直来都是有神主牌位哈。
是。
那第一次当教会有传道人到家里的时候，有一些动作让你觉得不能接受。那么信主之后的你，在面对这件事情上面，你的处理方式，教会有没有帮你在做一方面的过程？
是这样。我刚才有提到，我换了一个新家哈、花了很多钱换了一个新家。那时候我太太就跟我讲说，不要把这个生命牌位再移过去了。好、那结果我跟我哥哥商量哈。他就说好了，那就他们要供奉嘛哈、那他们就现在把它放在公司
哦，所以继续为家人来祷告。
对对对对，
希望家人都能够因着认识主，知道主才是我们生命中最大最大的主。当然今天你走出了这样一个忧郁症的这种死因的幽谷，我们这样说好了。
是
那成为基督徒之后，你自己如何又在怎么样的生命生活当中去经历这位神是又真又活的神？因为照你刚才这样说，就是除了是一些事情好像让你更多可以去认识这个信仰之外，那最深刻是在教会当中听到诗歌，好让你在那个哭泣的过程里面重担全消除。可是生活中还是会碰到很多难处，一定会好。那信仰如何在你的生活当中感受到它是又真实又活的信仰呢？
说的也很奇妙哈，就是信主以后我学会了十一奉献哈。在一般的未信主以前，是用一般人的数学在算这个，诶，给了十分之一以后剩下十分之九啊，哦，会越来越少才对啊。就我没有想到，我就是开始遵循十一奉献哈，没有想到今年是2002年，2001年是911发生，全世界都非常不景气，但是我们公司哈，在2001年是公司成立22年来哈，赚最多钱的第二名，第二次，好，就是这，哎，奇怪，我十一奉献了以后，怎么反而哈生意还比以前更好？哦，就是神很奇妙的一个带领哈。然后我们现在要开始做这个流行视频，也是一样，就是有教会的弟兄，就是有这方面的经验，他就会带领你哈，帮助你哈。来介入这个行业，而且在很快的时间、就可以、去找到你所需要的工厂。再来，我的身体也是一样，其实刚才最忧虑的时候，我的身体也出了问题，我的脚、没有办法站立很久，就是后来发现这叫做足底筋膜炎、那后来我带一个弟兄到我们教会来以后，他才跟我讲他以前有中风过，那经过一个大夫帮他针灸就好了，诶，他就帮我介绍到那个大夫那里，那经过这个一个月的治疗，诶，我现在的脚应该也是95%算好了、就是很奇妙的带领、圣经上有一句话就是说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得益处、我没想到我信主了以后、很多事情都变成很顺遂、然后心里就很平安、不像以前那么忧愁那么害怕、慢慢在进步。我想不一定就是说你信主了以后就什么 就完全100%满分了、但是我想就是以前是负的分数、会变成正的分数，而且会慢慢越来越好。
是
是，
信主之后的生命真的就是体会到上帝是我们生活中随时的帮助。
是是。
好，我想在节目已经将近到尾声的时候呢，要请林大哥跟听众朋友来分享，就是应该算是一个勉励。因为今天其实前几个礼拜我们分享也邀请到一对夫妇谈到，就是他们自己在到美国读书时候也罹患了忧郁症啊，这个很大的一个挫败啊。这当然每个人得忧郁症的过程是不一样。那我记得我说过，说其实在今天这个时代要不得忧郁症也很困难哈，因为其实是很多事情好像都会让我们忧虑， 政治啦，或者是国家安全啦，或者是财务经济啦，感情啦，人际关系啦，或者自我形象，很多事情，如果我们不能够用一个正确的眼光来看待这些环境，或者用一个积极的眼光看待，其实常常隐藏在我们身体里面，或者是灵里面，都会有一些忧郁症的潜在因子，就是等待时候把它爆发出来。那我相信今天在收音机旁许多的朋友，他们可能他们的家人，或者他们自己，或者他的朋友，正在一个忧郁症的过程当中。那除了可以求助于心理医生，或者是专业的医生来帮助治疗，靠药物来控制之外，我相信你走过的路程可以给听众朋友更大的祝福。所以能不能在这里给听众朋友一些勉励的话，帮助他们？
OK， 我现在一直在信主了以后，一直在往前回忆我的过往哈，我突然有一些感触了，跟大家来分享哈。就是好像我的忧郁症是有很黑暗的一个势力把我捆绑住了，让我好像快动弹不得哈。但是就是信了主以后哈，主好像就是世界的啊，他是世界的光啊，他照进你的心里了以后，他就把你黑暗的势力挪开了啊，那你就心灵就得自由，好，得自由了以后，你这些会慢慢的好起来。好，那我跟我的朋友讲说，我退休以后哈，我有一个很大的负担哈，就是我要去把这个我生命的见证如何走出忧郁哈，跟大家来分享啊，来帮助这些有跟我有相同这个困扰的这些朋友，因为二十一世纪三大死亡的原因哈，一个是癌症，哈啊，一个是艾滋病。一个是忧郁症，哦，我想，因为这世界有很多的苦难了哈，那你如果不懂得如何释放你自己的话哈，就常常会被这个忧郁症捆绑住，哈，那但是我告诉你，世界有苦难，但是在主里有平安，哈，你如果来认识这位又真又活的神，这位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哦，他绝对会带你走出死亡的因果，啊，让你的心灵得到平安跟喜乐。哦，这是我在这里跟你们做生命的见证。
是真的，如同圣经里面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是在耶稣那里有完全的平安。那么今天在节目这边靠近尾声的时候，美珍真的也愿意在这里用主的话来安慰你们，就是耶稣是世界的光，若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如果你觉得你在黑暗当中有一个很大的势力，很强的声音对你说你是最糟糕的，你是最不好的，你是没有用的，你是该死该亡的，我想这个时候你就一定要在心里面呼求主啊，救我，因为主爱我们，主爱我们就爱到底，主也可以帮助我们从死因的幽谷里面把我们引领出来。如果你知道你罹患了忧郁症，当然你一定要求助医生的帮助，但是最重要的一条路你千万不可以放弃，那就是来到耶稣的面前。今晚透过林学仙先生他的生命见证，能够帮助收音机旁许多的朋友对自己要有活泼的盼望，因为相信在主那里有最好的帮助，有最大的安慰以及最大的救赎。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大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爱我们，在我们生命当中最大最大的盼望就是耶稣能够救我们，所以千万不要轻易放弃自己，也千万不要就顺从那个黑暗的声音，就让自己做了不好的动作啊！我们真的盼望，如果你对基督信仰有想要更深的了解，欢迎你跟我们联络，在信仰方面成为你一个帮助，帮助你知道耶稣是谁，他在你生命当中究竟有什么样的计划，欢迎你来电话或者来信跟我们联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一想自己的生命，你需要耶稣吗？我相信当你开始问这个问题的时候，也就是一个机会，来到耶稣的面前，邀请耶稣进到你的生命当中，你会经历那满有恩典的生命。节目呢结束的时候，我们要在这里告诉你，仍然要送出五卷林学仙先生见证内容送给你啊。如果你愿意的话呢，赶快来信跟我们联络，来信请你寄到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台北邮政44-80号信箱，或者你可以使用传真27557822，27557822，注明云彩飞扬收，或者是给我美珍收都可以。如果你想参加我们的圣经函授课程，也欢迎你使用这样的通讯地址跟我们联络。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美珍要在这里奉主的名祝福每一位听众朋友，在未来这个礼拜生活中有平安，有恩典，有主同在同行。我们下个礼拜云彩飞扬的节目当中再相会了。
我是空谷的回忆，四处寻找我的心，万片溪水和山林，我心依然无处寻。
是你的宝座，耶稣基督救赎。
说声